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政协开幕，大批解放军退将落马；第二个是伊朗战事，海湾油气田渐次关闭；第三个是英国在国会抓共谍。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4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3月3号在推特上表示，美军史诗之怒行动进入了第四天，美军在100个小时之内使用超过了2000枚炸药炸弹，其实就是炸弹，攻击了伊朗2000个目标。库珀说，超过5万名士兵，200架战机，两个航母战斗群正在参与伊朗的军事行动，有更多的美军兵力正在集结当中这是几十年来美军在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集结。库珀说，美军削弱了伊朗的防空系统，摧毁了数百枚弹道导弹、发射器和无人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3月4号表示，伊朗向战区发射弹道导弹的次数比开战的第一天减少了 86%， 单向攻击无人机的发射次数也减少了 73%。 那么美军的 B2、B1 和 B52 轰炸机对伊朗深埋地下的导弹设施和指挥中心实施了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那么美军击沉了17艘伊朗的军舰，包括一艘潜艇。那么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没有正在航行的伊朗军舰，美军击毙了包括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内的48名高官，摧毁了伊朗革命卫队的总部。美军中央司令部库珀说，有6名美军士兵在行动中阵亡，有多人受伤。另外，亚马逊发公告说，伊朗无人机3月2号攻击了阿联酋和巴林的3座亚马逊数据中心，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美国的科技公司的云端基础设施遭到军事攻击。那么阿联酋和巴林的80多个这个应用程序和数据服务中断，其中包括阿布扎比商业银行的 APP、 外卖和出租车平台叫Kareem 支付公司的 APP 等等。另外，人工智能平台 Cloud 全球宕机。那么 Cloud 的母公司叫 Anthropic 说， Cloud 网页 APP 登录系统全部故障。那么云端数据企业近年来在中东地区大举投资新建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包括中国的阿里巴巴，包括中国的华为，但是这次呢，只有亚马逊的数据中心遭到了攻击。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指出，以前打仗这个炸管道、炸炼油厂，现在炸数据中心、炸光圈节点、炸能源基建、能源基础设施，为什么？因为战争的逻辑变了那么另外有消息说，伊朗专家会议秘密投票选定了哈梅内伊的儿子叫穆杰塔巴作为下一任伊朗的最高领袖专家会议的成员叫哈塔米3月4号说，人选接近确定，但由于处于战争状态，所以程序仍然在推进当中，因为大家没办法集中在一起投票，都是远程投票，所以就程序在确定当中。这个叫穆杰塔巴是哈梅内伊的第二个儿子，他长期在幕后统筹伊朗的安全与情报体系他和革命卫队的关系非常深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说，维基百科解密了一份这个2008年美国外交电报， 电报显示，这个穆杰塔巴04年结婚前后曾经去英国的私立医院四次啊去治病啊。那么穆杰塔巴最后一次在英国住了两个月，那么后来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并且用这个哈梅内伊的名字给他的儿子命名啊。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任何成为伊朗最高领袖并且选择和以色列与美国对抗的人都会成为以色列清除目标。第二，德国之声报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3月4号反驳川普的批评，他强调西班牙政府反对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伊朗的立场。桑切斯说，这场冲突有可能导致，有可能是拿几百万人的生命玩俄罗斯转盘游戏，转盘赌啊，轮盘赌啊。桑切斯说，世界无法通过冲突和炸弹解决问题。西班牙政府的立场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叫反对战争。针对川普总统说要切断和西班牙的贸易，桑切斯强调，他不会为了避免遭到某些人的报复，就参与到对世界有害、违背我们自身价值观和利益的事件当中去。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与西班牙完全团结一致啊。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对西班牙表示支持。那么此前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轰炸是非法的行为，并且禁止美国的战机使用西班牙的军事基地对伊朗发起攻击。结果呢，这个川普就威胁说要切断和西班牙的贸易往来啊，这是第二。第三， BBC 报道，英国警方3月4号逮捕了三名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男子，那么其中有一个人是现任工党国会议员乔安娜里德的丈夫，叫泰勒啊，另外一位是前工党议员的伴侣。那么里德是2024年7月成为国会议员，目前是下议院内政委员会的成员。泰勒现年39岁，他是亚洲之家的项目主任，是一个智库，亚洲之家是个智库。警方指出，这三名男子年龄分别是39岁、43岁和68岁，他们分别在伦敦和威尔士被捕，他们违反了英国的国家安全法第三条被拘留，涉嫌协助外国情报机构。警方说，这项调查和中国间谍活动有关，案情性质严重，但是现阶段没有对公众构成迫在眉睫的直接威胁。英国安全部长贾维斯3月4号在下院证实，警方的逮捕行动和针对英国民主的外国干预有关。贾维斯表示，和中国政府有关的代理人针对英国的秘密活动日益增加，如果证实中国干涉了英国的主权事务，中国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英国已经向中国政府和驻英中国外交官发出正式的外交照会，并且就事件表达严重关切。第四，加拿大总理卡尼正在践行他的中等强国的战略。澳大利亚人报报道，卡尼3月3号到5号访问澳大利亚，3月4号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会谈，推动双方在关键矿产、贸易、人工智能和防务等领域的合作。加拿大养老基金和澳大利亚退休基金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投资对方国家的基础设施。澳大利亚投资机构IFM 表示，未来会向加拿大基础设施投资100亿美元。卡尼1月20号在达沃斯论坛发表演讲时提出中等强国的战略。他在3月4号在悉尼洛伊研究所发表演讲，他把中等强国战略进一步的具体化。卡尼说，中等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中被大国支配，因此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 需要重新加强自己的战略自主能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同时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卡尼说，中等国家虽然无法像大国那样强迫别人，但是可以通过联盟制定规则，组织合作，形成新的秩序。卡尼在演讲中还提到，中等国家具体的合作领域，比如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和芯片产业、防务以及海上安全。澳大利亚是卡尼这次亚太之旅的第二站，卡尼是先访问印度，并且还会在3月6号到7号访问日本，那么会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印度、澳大利亚、日本都是卡尼说的中等国家，这是第四第五。彭博社报道，中国2006年开始在非洲重金打造中共的媒体帝国，传播中共的声音，歪曲事实，歪理邪说，但是2018年以来的收视率显示，中共的媒体在非洲并不受欢迎，那么网络媒体与全球传播杂志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肯尼亚只有 6% 的观众每个星期至少看一次 CGTN 就是 CCTV， 就是中央电视台的国际频道，叫 CGTN， 一个星期看一次，至少看一次就 6% 的观众。非洲的比例是 7%， 尼日利亚是 11%。 那么 CGTN 基本上是中国在海外表现的最好的一个媒体了。相比起来，英国广播公司 BBC 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 CNN 在肯尼亚、非洲、在肯尼亚、南非、尼日利亚的收视率都达到了 30% 到 40%。 报告指出，非洲民众倾向于西方媒体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原因是中国媒体在非洲的活动涉及中国政府机构和国有媒体，中国官僚机构运转失灵，领导层这个频繁更迭，就是自己乱七八糟。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宣传体系对海外媒体的管控日益严格，就是没有空间。第三个原因是中国媒体持续发布所谓的好消息，让非洲观众感觉是宣传，其实呢就是业务水平太差。而且这些人驻外的这些人很多都不是这个专业的人，他的本职工作是别的。这是第五第六。法新社报道，法国斯特拉斯堡市长叫巴塞吉安3月3号说，中国驻斯特拉斯堡领事馆要求取消台湾舞台剧的演出，有一台这个关于台湾的舞台剧的演出，巴塞吉安表示强烈谴责中国领事馆的行为。他说这种干预行为极其严重，斯特拉斯堡叫有一个剧场叫麦勇剧场，3月5号到7号演出一个舞台剧，名字叫这不是个大使馆，括弧台湾之招，那么台湾和全球大多数国家没有外交关系，那这部舞台剧就是为台湾建立一座这个剧场版的大使馆。巴塞吉安收到一封来自中国领事馆的信函，信函中要求取消这部舞台剧的演出计划，理由是会给抱歉，又没电了，抱歉啊，会给这双方的关系带来影响啊。巴塞吉安在给中国领事馆的回信中重申法国的法律，在法国创作和艺术自由受到法律的保护。第七，自由时报报道，中国方面紧急叫停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台湾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会面，把习近平和郑丽文的会面推迟到 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之后啊，那预计在四月清明节前后举行啊。按照原计划呢，这个中共方面打算先安排郑丽文3月5号出席台企盟啊，台企联在北京的台商座谈会啊，然后呢就安排在两会期间，习近平没有团组会的空当，安排一个习政会。后来有消息说，习政会选在3月12号，孙中山逝世的纪念日啊。那么，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这个发动这个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所以习政会的布局就被打乱了。所以呢，这个中方呢就立刻通知这个推迟和郑丽文的会面，改由这个国民党大陆事务部的主任叫张亚平去北京参加3月5号的台商座谈会，并且和中方对接后续习近平和郑丽文的这个日程。那么主要还是这个伊朗的战事突然爆发，打乱了北京的部署，所以习近平先要摸清楚川普的底牌，那么唤起某种程度的台海默契啊。郑丽文这个又要焦心的等待一下了啊。第八，韩联社报道，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和到访的韩国总统李在明3月3号在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表示世界地缘政治不确定上升，两国要进一步的加深经济和安全合作。韩国与菲律宾签署了两份合作备忘录，一份备忘录是韩国参与菲律宾巴丹核电站的重新启动项目，另一份就是关键矿产的合作。那么菲律宾是全球最大的镍矿出口国啊，镍矿的产量占到全世界的 10% 到 12%。李在明表示，双方将会在自贸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规模。韩国政府支持韩国军工企业参与菲律宾的现代化建设项目啊，菲律宾军队现代化的建设项目啊。那么韩国加强和菲律宾的合作符合美国的印太战略，也就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加强合作形成一体化。那这些盟友包括韩国、菲律宾、台湾、日本、澳大利亚。不过李在明在他的外交政策上，他是在走钢丝，一边呢要服从美国的印太战略，另外一方面呢又不想得罪中国。那么基本上想办法呢，一有机会呢就拍下马屁，拍下无关痛痒的马屁。但是在一些关键性的和本质性的事务当中呢，他也是非常坚定的站在美国一边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中方不会不知道的啊，你那种马屁没有用的啊。中共拍马屁还能谁超过他，他能够看不出来你这马屁是真是假。第九，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警方3月3号发表声明说，从2025年11月到2026年1月先后逮捕了三名新加坡人，那么这三个人被指控是为陈志的太子集团洗钱啊。这三名新加坡人分别是陈友杰49岁，他是新加坡汽车租赁公司的董事，第二个人叫邓万宝32岁，他是陈志的一个这个游轮，一艘超级游轮的船长，他在两家和陈志有关的公司担任董事啊。第三个人叫陈新发，53岁。那么在新加坡洗钱最高刑罚是10年啊。新加坡警方还说查封了和陈志有关的三处房产、8辆汽车，扣押了现金、账户、奢侈品等资产，估值是 3.5 亿新加坡元，大概是 2.7 亿美元，很多的钱啊。迄今为止新加坡累计扣押陈志的资产达到5亿新加坡元啊，就将近 3.9 亿美元。那么除了新加坡，还有好几个国家都冻结或者扣押了陈志的资产，美国最多啊，就是比特币啊， 中国媒体到现在还愤愤不停不平，意思就是扣了咱们的钱啊，意思好像扣了他的钱啊。那么美国司法部和财政部去年10月14号扣押了陈志价值150亿美元的比特币啊。那么香港是冻结了陈志 3.5 亿美元的资产，台湾是 1.7 亿美元啊。陈志是今年1月被柬埔寨引渡回中国啊，避免他被美国引渡或者是被欧洲引渡啊，就是保护起来啊。陈志是谁？陈志就是中共的白手套啊，没有人可以在中共不同意的情况下把电信诈骗业务做到这个程度，这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九、第十，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警方2月19号宣布，在莫里镇试用两架大疆无人机进行案件侦查和应对紧急情况，试用期6个月。这个莫里镇呢，地址很偏远，警力不足。澳大利亚警方说，两架大疆无人机1月8号安装在莫里镇警察局的屋顶啊，那么已经使用过了几次啊，主要是协助处置这个斗殴啊、入室盗窃啊、车辆丢失的案件啊。那么澳大利亚反对党参议员杜尼恩说，根据中国国家情报法，中国企业要替中国政府搜集情报啊，新南威尔士警方使用大疆无人机会导致国安风险。美国是去年12月禁止进口或者销售大疆无人机，欧洲、日本的政府机构禁止使用大疆无人机。澳大利亚的规定是，政府机构采购大疆无人机要进行国家安全审查。那澳大利亚警方决定先用大疆无人机再评估风险，我不知道是为啥啊，故意把它讲出来，这是觉得没有问题吗？中间肯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因为这违反常识啊。11，NHK 发布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2%的日本大企业接受外国人才，其中38%的大企业积极接受外国人才，54%的大企业部分接受外国人才。那么 63% 的日本大企业认为接受外国人才可以确保专业技术和能力，专业技能和技术。62% 的人认为接受外国人才可以促进创新。31% 的人认为接受外国人可以应对劳动力短缺。那日本的大企业面临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比中小企业好一点。我们之前报道过，去年日本有427家公司倒闭破产啊，原因是劳动力短缺啊。那么连续三年日本这个因为劳动力短缺破产的企业连续三年创历史新高啊。那这些因为劳动力短缺而破产倒闭的企业80%是员工不到10个人的小型企业啊。那 NHK 这项调查是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进行，访问了100家日本的大企业啊。12，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计划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整合日本各个部门的情报资源。这是日本近年来情报体系最大规模的改革啊。那么国家情报会议由首相担任主席，也就是把情报决策权集中在首相身上。那么国家情报会议由9名内阁成员组成，包括官方长官、法相、外相、财务相、防卫相啊。那情报会议审查这个情报会议这个调查和审议的事项包括：第一，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情报活动；第二，应对外国间谍活动啊。日本政府将会在内阁官房 为内阁官房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那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的提案将会在三月中旬交给国会。日本政府计划最早在今年七月启动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这是第13。3月4号这个除了政协开幕以外，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叫世界肥胖日。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在2022年成年人超重和肥胖的人数达到 43%。比例达到 43%， 也就是 2.3 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超重或者会肥胖，那么远远超过了1990年的 20%、 25%。那么体重指数叫 BMI， 是衡量这个体重是否健康的一个范围。 BMI 的体重就是体重除以身高，身高的平方，那么数值在 15.8 18.5 到 24.9 18.5 24.9 这个中间是正常，那么25到29属于超重，30以上肥胖，40以上重度肥胖。那研究表明轻度肥胖对健康没有影响，但是重度这个重度超重会导致死亡，但是减肥对于很多人是件难事啊，很多人这个白天饮食就控制得很好，晚上就会失败。德国研究人员表示，这个人体奖励机制的神经细胞晚间更为活跃，所以你在家里不要放这些薯片、巧克力之类的这种零食，因为它很活跃，你就忍不住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好，我们来讲，先讲第一个主题。伊朗战事中，这个海湾油气田正在渐次关闭。财讯网报道，随着美伊对伊朗的战事逐步升级，那么海湾国家正在陆续关闭油田跟气田。卡塔尔能源3月2号宣布，由于这个拉斯拉凡工业城和梅赛义德工业城遭受了这个无人机的袭击，所以呢他们这个卡塔尔能源的液化天然气以及相关产品的生产停产。液化天然气3月2号停产。那么卡塔尔能源第二天3月3号再宣布，下游产品包括尿素、聚合物、甲醇、铝停产，但基本上它就停产。那卡塔尔国防部3月2号发表声明，伊朗的两架无人机袭击卡塔尔，其中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梅赛义德工业城的发电厂的一个水箱，那么另外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拉斯拉凡工业城的能源设施，电厂，就是他们的电厂。那么分析师指出，卡塔尔能源是卡塔尔的国有企业，它负责卡塔尔所有的石油天然气的开采业务啊。那么去年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出口8000万吨，仅次于美国，美国最大，卡塔尔第二啊。卡塔尔液化天然气供应量占到全世界总供应量的20%，那么出口全部都是霍尔木兹海峡出口。那卡塔尔的原油储罐容量巨大，但是容量巨大也没用，它只够储存4天的开采量，所以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中转一下可以。那分析师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使得海湾地区原油储存容量的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那如果产油国因为出口通道这个堵塞达到灌顶，那就必须干嘛？削减产量，甚至停产。那么除了伊朗以外，有5个海湾产油国，一个是沙特，一个是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这五个产油国 它的总储油量储存量是 3.5 桶，3.5亿桶啊，3.5，这五个国家的总储存容量是3.5亿桶。那么截止3月1号，这些国家的原油库存已经达到了 1.75 亿桶。那就是一半啊，就名义上的一半。但是实际上呢，你运营容量很少会超过 80%、啊、因为你不可能装满啊。那也就意味着未来海湾国家用于储存的容量只是1亿桶多一点点。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海湾国家的油田会很快减产停产，因为它装不下，那边出不去，那你不得减产。那么现在资讯服务商阿格斯3月3号宣布，伊拉克已经暂停了北部基尔库克地区的原油生产啊，主要是防范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在停产之前，基尔库克地区的原油产量每天是22万桶啊，关停主要是为了保护人员和基础设施，油田没有受到攻击，也没有损坏啊。那么沙特通讯社报道，沙特阿美公司啊，在拉斯塔努拉的炼油厂啊，3月2号上午发生了两架无人机攻击事件啊，这两架无人机被拦截，但是无人机的碎片啊飞溅导致炼油厂受损啊，引发了小型火灾，但是整体损失有限啊。那么拉斯塔努拉炼油厂是整个中东地区最大的炼油厂，单日处理原油能够达到55万桶啊。那么预期之后，这个炼油厂已经关闭。那么事实上，沙特阿美的拉斯塔努拉炼油厂的储油设施也正在快速填满，它原来有6个原油储罐，现在4个已经满了啊。那就算你现在不停产，储油罐一满也要停产，所以实际上它现在停产差别不太大。那么在沙特的东海岸，沙特有一个最大的这个码头叫朱艾玛码头，它的储油罐在3月1号也耗尽，也装满了啊。那沙特的储油罐整个中东地区规模最大啊，但是呢它基本上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那沙特有一个选项，就是通过陆路的管道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这个缓冲也有限啊。那么去年呢，沙特原油产量一天是1000万桶啊。那么它有一个炼油厂叫阿布盖格炼油厂，这个炼油厂有一个管道直接到这个东西管道输油管道，一直向北延伸到这个盐布港就可以出海啊，走红海啊，红海沿岸的一个港口，这个管道一天的输送量700万桶不到一点啊。那也就是说，沙特原油产量和原油出口量比它的管道运输量高 30% 到 40%、啊、也就是说沙特相当于三四十的油田停产啊，就停产啊，这是现在的情况，沙特的情况。另外阿联酋有一个港口叫富查伊拉港的储油设施也在3月3号遭到了伊朗无人机的袭击啊，那无人机是被拦截，但是又是无人机的碎片造成了火灾，火灾已经被控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富查伊拉港的储油运输商现在已经暂停运营，并且限制员工的进出啊。那么富查伊拉港是经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非常重要的燃料供应港，也是世界上第3大原油和成品油的储存中心。那这个储存中心现在已经暂停运营了 啊，因为受到了攻击。因为当他一被攻击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已经是目标，所以为什么他要停的原因就在这里。阿曼通讯社报道说，3月3号当天，阿曼的杜库姆商业港口的一个燃料储油设施遭到几架伊朗无人机的袭击，其中有一个储油罐受损。那么这是阿曼，伊拉克的油气储存量也不乐观。那么巴斯拉就是一个终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石油储存设施，占到伊拉克这个总储存量的三分之一。截止3月2号，巴斯拉备用储存量只剩下了600万桶，那么不到伊拉克两天的出口量。那由于储油设施这容量就要耗尽，然后又没办法出口，所以伊拉克正在被迫大规模的削减产量。那么伊拉克主产区是南部油田，南部油田的产量可能要从每天的400万桶减少到100万桶啊，就减少四分之三啊，那么减产达到 75% 啊。那去年伊拉克原油日产量是450万桶啊，所以呢，你基本上可以看到，就是伊拉克战事虽然没有对这些油田进行大规模的袭击，但是实际上你可以看到，这些海湾国家的油田和储油罐都在陆陆续续的关停。为什么？因为出不去，储油罐一满，你再生产都没有用啊。所以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啊。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政协开幕，大批解放军退将落马。好，新华社报道，14届全国政协第四次会议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啊。那么会议有3个议程。第一个，通过会议议程啊。第二个，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做工作报告。第三个，是政协副主席何抱祥做提案情况的报告。那么会议是由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啊。那么去年5月份，中共发生了一起几十年来都没有发生的事情，就是谁呢？就是石泰峰和李干杰岗位对调啊。那石泰峰当时是统战部长，这个李干杰是中组部长。那石泰峰是咸鱼翻身啊，他原来是蒙古的书记啊，蒙古书记年龄呢退休啊，就回北京就安排去社科院当社科院的院长啊，其实就是养老啊。结果二十大进了政治局啊，就干上了统战部长。那石泰峰呢，岗位对调，这石泰峰就去接了李干杰的中组部长，李干杰就从中组部长的位置换到统战部长。当然中组部是更关键更重要的岗位啊，管人事啊。所以石泰峰就走上了人生巅峰啊。按照中共的组织分工，统战部和政协是协调单位啊，统战部长通常去政协担任排名第一的政协副主席啊，他就是协助政协主席，政协主席通常就是政局常委，那么政协主席进行统战工作。所以李干杰从去年一直就没有去接这个政协副主席的意思，因为李干杰不是政协委员啊，你要去接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你首先得增补成为政协委员，你才能够成为政协副主席。结果3月份政协常委会没有增补李干杰成为政协委员，这就意味着这次政协四次会议他也不会被增补为政协副主席啊。所以呢，石泰峰这个中组部长就继续兼着政协副主席的位置啊。那李干杰的统战部长就被边缘化了，因为你有一半的工作就没干啊。 那李干杰在中组部的位置其实也不大顺利啊。本来呢，按照惯例，中组部长通常会兼中央党校的校长，这也是一套组合的岗位，因为这个中组部管人事，中央党校是培养党内人才，这是业务上有因果关系，有上下游的关系，所以通常中组部长是兼中央党校校长。那陈希呢，原来的中组部长陈希呢，2023年把中组部长的位置传给了李干杰，但是中央党校校长的位置他一直干着，也没传给李干杰，这李干杰就是光杆中组部长，一直干到把这位置转给这个石泰峰。李陈希就很会做官啊，陈希当年他陈希跟这个习近平是同学啊，清华的同学，那陈希就一直在清华当，最后当到清华的书记，他还帮习近平安排了一个博士学位啊，小学博士是哪儿的？清华的博士，因为普通的博士不是的，这是这个陈希帮着安排的，而且专门为习近平成立了一个人文学院，成立一个人文学院，然后让这个习近平在人文学院拿一个博士学位，补上了这位总书记的短板啊，这学历是总书记的短板，陈希就帮着补上了，所以他就一直干到中组部长啊，中组部长也是信得过他啊。结果呢，陈希现在站着中央党校校长的位置不给李干杰，李干杰最终在中组部这条线上也没干下去，被赶到统战部啊。现在统战部长的位置呢，又接不上政协副主席的位置啊，石泰峰还继续兼着。所以呢，这李干杰显然是边缘化失宠啊，那估计这个任期干完就得退啊。啊，政协开幕式有几个看点啊，一个是出席开幕式的中央政局委员21位，那么马新瑞缺席啊。马新瑞是去年七月离任新疆书记。那去年11月缺席了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之后就没有再露过面。那么虽然没有官宣，基本上马新瑞落马应该是既定事实了，这是一个马新瑞。另外一个就是政协副主席陈武也没有出席政协开幕式。陈武是2020年从广西自治区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蓝天丽是落马，广西的主席蓝天丽落马，蓝天丽接的就是陈武的位置啊。陈武是去年10月1号参加了政协常委会之后，接连缺席了今年的政协主席会议，2月份的政协主席会议，3月份的政协常委会，加上这次四次会议啊，政协四次会议，基本上可以判断他落马了。这我估计跟蓝天丽是有关系的，蓝天丽原来是他的副主席，就是陈武是广西主席的时候，蓝天丽是他的副主席，然后陈武退，蓝天丽接他的位置成为广西的主席，蓝天武落马，陈武现在也落马，说明他们之间有关联啊。那14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常委有299人啊，300人差一人啊，其中有15位政协常委来自解放军啊，这15位政协常委当中有9名上将6名中将啊，所以政协就是解放军这个将领的退休的地方啊，就不能让他闲着啊，继续上班啊，政协当个常委。那么3月4号的政协开幕式上，穿军装的政协常委只有4个人，本来是15个常委只来了4个，少了是11个啊。这4个，一个是易晓光，原来的中部战区司令员 一个是黄国显，东部战区的副司令员啊，杨光耀是武警中将，武警副司令员，刘德伟是军委政治部副主任啊。那么11位解放军常委缺席了开幕式啊，8名上将，3名中将啊。那么武警司令王宁上将啊，西部战区的司令赵宗奇上将，西部战区政委吴杜周上将，中部战区政委朱生岭上将，国防大学政委郑和上将，这个东部战区副司令魏刚中将，新疆军区司令刘万龙中将，国防动员部部长盛兵中将。那么基本上军队的常委缺席率超过 70%， 9名上将只有一人出席了。如果缺席都是落马的话，再算上人大那边，人大代表，我们之前人大代表资格委员会一批9个人，那解放军退役将军差不多全军覆没啊，就是退役的将军都不放过，全干翻，这习近平有点杀疯了感觉啊。那说明什么？说明现役就更不用说了啊，退役都已经干翻了，那现役肯定也就差不多了啊。那3月4号当天，北京气温是-2度到零上5度，下小雨啊，轻雾霾天气。上午六点，中办、国办有这个人民来访接待办公室，外面的马路上就是先农场西门一带啊，有几千名上访的中国各地老百姓彻夜排队啊，这几千名访客啊叫上访，这个访民啊，简称叫访民，他们躲过了解访的歹徒围追堵截。千里迢迢跑到北京来申冤告状，但是实际上迎接他们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骗局啊！国家信访局根本就不会帮他们解决任何问题啊！这件事情就是两会非常有力的注解啊！北京有3个地方反映了中国的国情，这3个地方都是排大队啊！一个是国家信访局接待大厅外的马路。排队现场那是人山人海，信访局外面的排队的人队伍绝对是人山人海，这第一个。第二个人山人海的就是毛主席纪念堂啊，参观的队伍也是人山人海。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人山人海，就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签证办事处的门外排队的队伍也是人山人海。这3种不同的生存状态的中国人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啊。那么3月4号政协开幕啊，那么今年的两会会期也就展开了。那么当天呢，新华社报道109岁的中共元老宋平3月4号下午在北京逝世啊。那么宋平的职务啊是政局常委、国务委员、中组部长啊。宋平早年是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他是周恩来，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政治秘书，所以他为什么成为中共元老，就是因为他是周恩来的秘书。70年代末他在甘肃当书记，当时的胡锦涛在甘肃下放，去当建委的副主任，宋平很赏识他。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啊，这个宋平当时年纪已经很大了，还是让他回去做管人事。当时是赵紫阳、胡启立下台，然后是江泽民、李鹏、李瑞环上台啊，然后就安排宋平去管人事，做政局常委。宋平只干了一届啊，一届都不到，92年就退啊，92年14大退。宋平退之前向邓小平推荐胡锦涛，推荐的有多给力， 胡锦，这个邓小平，这个宋平向邓小平推荐胡锦涛，邓小平点头同意，直接让胡锦涛升，他连政局委员都不是，直接让他当常委，厉害吧？做江泽民的接班人，所以宋平跟这个邓小平关系非常铁啊，很信任他，所以向他推荐马上就见啊。那么当然作为中组部长，这个中共很多高官都是宋平推荐的，其中有一个人很关键，就是朱镕基啊。朱镕基是宋建从国家纪委捞出来的。那宋建这个宋平是109岁啊，这个记录应该中共现在应该没人可以打破吧啊，不知道啊，这个不好讲啊。那么宋平去世之后，现在中共正国级领导人是谁呢？只有一个人啊，这不是中，不是只有一个人，是年纪最大的领导人是朱镕基，97岁。28年跟我父亲同年啊，28年。最年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100岁的王汉斌啊，王汉斌是人大副委员长。那95年的时候，正国级的领导，正国级的老同志就是原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老同志。95年的正国级老同志，邓小平、陈云、彭真、杨尚昆、万里、宋平、薄一波、宋任穷。95年。今年正国级的老同志有哪些？胡锦涛、朱镕基、李瑞环、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振生、栗战书、汪洋、宋平刚死啊，李兰清、曾庆红、吴冠正、李长春啊，罗干去世了吧？罗干不知道去世。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那么3月4号呢，这个第14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发布啊。那么按照惯例，所有的政局委员全部进名单啊。那么张又侠、何卫东当然不能上啊，因为落马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马新瑞也没有官宣落马，但是也没有上啊，说明基本上就是落马了。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些，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特别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周末推出了两档节目，一档节目叫每周新闻汇总，啊，就是把这个星期发生的大事汇总在一个节目里面，做成一个节目，是第一档节目。第二档节目叫每周新闻评论，就是把这个星期我们觉得很精彩的评论，有的跟时事有关，有的跟历史有关，我们把它拢在一起，也做成一档节目。那这两档节目呢，过去一段时间因为过年啊，我们推出的时候正好是年前，所以实际上我们看不出来它到底有效果怎么样，大家喜不喜欢啊。这我就怕呢大家不知道，我就这里特别跟大家说一声，这两档节目都会在美东时间星期六的晚上八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早晨八点，星期天的早晨八点上线。那么大家有空就去看一下。那么这两个产品主要是解决一些我们星期天没有节目啊，星期天没有节目，很多网友跟我说过很多次，那让我星期天再做个场直播又不可能，所以我们就做一个这种集纳式的、归纳式的节目。大家周末有网友可以温故知新，有些平时没时间看节目的呢，也可以再看一下啊，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闻节目或者新闻评论，好吗？啊，谢谢啊，讲一下啊。明线肖勤力，谢谢啊，一块明治巧克力。情况：美国国防部长今早90在记者会上说， 美以联军已经完全控制了伊朗的天空，这早就控制了吧，现在可以用大量库存的500、1000和2000吨的 GPS 控制炸弹，老百姓怎么办？啥意思？大量库存啥意思？库存啥？要动库存了吗？国防部长不应该讲这样的话啊，不应该讲这样的话啊。情况想去任何一个城市投资，项目汇报都不能按照真实的数据报告，那就会被人耻笑，甚至会被放鸽子。只有把报告数据放大10倍以上才会被看到，虽然他们也知道是假的，但依然会和你一起表演。 OK， 观点，韩国总统李在明并非所谓的亲中派，而是务实取向的进步阵营的政治人物，他的外交政策并非意识形态驱动，而是基于韩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现实，安全体系深度嵌入韩美同盟，经济上又长期和中国保持高度关联，在安全与经济双重约束下推进供应链多元化和东南亚布局，正是降低单一依赖风险的体现，也未出现削弱韩美同盟的政策转向，说得很好。因此平衡型外交并非阵营转换，而是稳定外部环境以实现提高国民收入和福利目标的现实选择，我认为很赞。我觉得也不错啊，只是吃相有点难看，让人不高兴啊。我一点都不怀疑你说的是对的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演得太真了啊，演得我们信以为真啊。情况，新农合从03年开始，当时是每人每年10块钱啊，到2025年缴费标准调整提高到了，不要叫调整啊，提高到了400块钱，10块钱提高到400块钱，就是让你先上车啊，然后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割啊。坐标天津，我今年43岁，律师，去年6月被裁员，找工作到现在没有进展。现在小有储蓄，不会为生存担忧，目前未婚，父母身体健康，我应该继续找工作还是备考？备考加州律师，我不会移民，考过后应该还会在国内就业，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有很多律师朋友，其他的城市，天津我不知道啊，但是深圳这个律师行业基本上在崩溃。崩溃什么概念呢？崩溃的概念就是律师事务所的收入可能只有以前的10分之1到20分之1。啊，我的朋友是开律师事务所的，他跟我讲10分之1到20分之1啊。所以呢，他们律师事务所大量的裁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律师事务所他们也开始跑到越南去接业务，因为他们有些客户跑到越南去开厂，他就帮他们做法律顾问等等。不好过啊，不好过啊，就是律师这个行业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设计师啊，建筑设计师这个行业，基本上整个行业在崩溃当中，情况非常不好。我不觉得你短时间内能够找到工作，现在不是找工作的问题，现在是律师被大量裁员的问题，没有律师事务所在招人，理解吗？你找不到工作的。你说啊，我去做法律顾问，那更不用说，那更不用想，为啥？找法律顾问的人企业都倒闭了啊。所以移民不移民我不知道，但是找工作这条路，找律师工作这条路，我认为是短期之内你很难实现，你再考虑别的吧啊。情绪，对中共来说，他们过日子苦日子就是以前吃牛扒吃不完倒掉，现在苦日子牛扒还照样吃，只是不会倒掉。 现在的情况是不让说啊，不让说，就是政府里面的人不让对外讲他们里面的情况。其实欠薪的情况还是很普遍啊。提问：伊朗局势延续下去，沙特会不会牵头组建阿拉伯联军，负责对伊朗地面攻击？毕竟伊朗是中东恐怖主义的源头，对沙特等周边国家长期威胁。现在伊朗海空军基本全灭，导弹消耗大半，后勤和武器制造能力也基本被摧毁。这个时候沙特不痛打落水狗，一举摧毁神权政府这个长期威胁都说不过去。或者又说，中东的库尔德人会不会冒出来抓住这个机会独立建国？毕竟革命卫队只剩下十几万陆军。沙特会不会组建一个联军？我觉得这有点天方夜谭啊。为啥？这些石油国家非常的富裕，非常的有钱，你让他们去打仗，我怎么觉得这事儿不靠谱呢？理解吗？怎么说呢？沙特跟伊朗打，我不觉得有胜算，我不觉得有胜算啊。这个核心的问题，一个是战斗力的问题，一个是意愿的问题。我不觉得他们有这样的意愿。你讲的这么宏大的理由、道理，这种大道理不管用啊，不管用啊。为啥？他的动机，他没有这样的动机啊，是让沙特去打仗，让阿联酋去打仗，我怎么听的不靠谱啊？我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核心的问题，如果你要去啊，什么靠库尔德人，跟那太疯，库尔德你怎么知道库尔德人不是另外一个伊朗？理解吗？啊，你记住，所有有战斗力的叛军，政府最后背叛的就是你。你记住，就像当年的塔利班，当年的基地组织一样的道理。所以这都不靠谱，这都不靠谱啊。这个要解决伊朗的问题，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美军自己去，没有其他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讲川普打这一仗是没有计划的，他根本没有计划，既没有计划，也没有策略，也没有落地，也没有任何准备，就是说打就打，这就是个草台班子。草台班子到现在你才想啊，我该怎么去收场？就现在这场仗为什么会被批评？道理就在这里。情况今天看到通知，要求各个公共服务场所，比如医院、图书馆等地方配置充电桩，又想到去年停止电动车购置税补贴，刚开始我以为是共产党左右互搏，可仔细一想，又是共产党捞钱的办法。当然就是啊，就是捞钱啊！你要安装充电桩啊，各种手续不给共产党还。指定供应商这三个，你只能买这三个供应商，他供应商这三个供应商再给他钱就搞定了，就是捞钱，没有别的啊。要求你安装充电桩就是捞钱，名目很冠冕堂皇啊。他们的规定不是为老板，当然不是为老百姓啊。观点：前几天有观众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外汇黑市，其实黑市一直存在，地下钱庄就是典型的黑市存在的形式。地下钱庄不是黑市，外汇黑市的核心是什么？外汇黑市的核心是有另外一个汇率，黑市的汇率，那就是外汇，那是重点。重点不是有人帮你买卖， 那地下钱庄的主要的目的并不是换钱，是把钱运出去。地下钱庄的重点是把钱运出去，但是个渠道啊，外汇黑市不是以运出去为重点，是换钱为重点。所以中国现在没有黑市，没有黑市啊，因为你能换到钱，有钱给你换啊。观点前几提问：伊朗会不会就这么拖着，让战争陷入僵局？那你的打这仗不白打了吗？你打仗是有目的的呀，那你到底是赢了没有嘞？对不对啊？这么拖着不是个办法，这个拖着不是个办法。就你现在你可以看到，川普现在不知道该咋办了。你看这几个海格塞斯这几个人，包括这个国务卿卢比奥，你看他们一脸茫然，这几个人一脸茫然。川普，你看川普不像打胜仗的样子，就是其实美军到现在为止，一直从胜利走向胜利啊，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大家你看，整个川普班子一点都不喜气洋洋，不像打胜仗的样子，为啥？不知道怎么办了现在，啊，是吧？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